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早上我想借着这段路加很特别的一段记载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很要紧的题目，就是胜利在望的君王。我们先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一起纪念2000年前耶稣基督要走一条路，是人不配走的路，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路，要在众人欢呼中进耶路撒冷。可是他又走的一条是何等艰难的路，没有人能够走的路，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一切，就带来那个永远的平安。主，我们早上在这里求主借着这段话，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对我们的作为是何等奇妙，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何等荣耀。从今时直到永远，就给我们永远的平安。我们早上求主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你的启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教会传统上，复活节前一个主日，我们知道就是棕榈主日，纪念这一天耶稣骑着驴子，是一个君王的形象，在众人拿着棕树枝在夹道欢呼的声音中，他荣耀地走进了耶路撒冷，门徒前行后随，高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跟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就是牧羊人看见天使天兵高声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两个图像一前一后，前后呼应，都是欢呼称颂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临。所以耶稣接受众人的欢呼，可是法利赛人却认为耶稣是亵渎神，耶稣不过是人，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欢呼呢？耶稣应该禁止他们。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石头都要起来欢呼。在这样一个欢呼喜乐的时候呢，路加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不相称的一个插曲，就是耶稣看着耶路撒冷，突然间他出声哀哭。这里所说的哀哭不是那种喜极而泣的哭，那种流泪，他是形容丧礼的时候为使人忧伤的那种大声的哀哭。例如希律王为了要追杀婴孩耶稣婴孩，不知道怎么找他，就把伯利恒附近2岁以内的通通杀掉，男婴都杀光了。这个残忍的屠杀带来极大的哀哭，马太福音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把以色列被掳离开家园，那种国破家亡大声的哀哭，是那种哭。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听见鸡叫的声音，然后看到耶稣转头过来看他，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这里讲的是心中纠结，非常极度愁苦的那种痛哭。耶稣这位君王接受他们欢呼赞美，但是耶稣这位君王又出声哀哭，这是一个很不调和的一个画面。我们怎么理解圣经的教导？这个很鲜明但是很矛盾的对比告诉我们，其实耶稣的心中他交织着两幅的图画，一幅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可是他要走向的是一个死亡黑暗的阴森的画面，另外一幅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已经胜利在望，他是勇往直前的一个画面。有谁能够明白这两幅矛盾的图画它必须是同时存在，而且是早早就写在圣经里面？ 没有人明白，圣经早就写了，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呢，他可以把上帝整本圣经一路来的旧约的启示向我们完全的表明出来。这两个图画是完全不矛盾的图画，但是不认识的人就会跌倒。圣经给我们是怎样的启示，我们要先看看这个荣耀进程的这个画面。其实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热切盼望神应许的弥赛亚会早日的来临，来做什么呢？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盼望，就是他应该是大有能力的王，大有能力的主。圣经早就预告了，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征战得胜的王。他出现呢，他就代表耶和华拯救。这个拯救呢，是要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抢救出来的拯救。所以圣经的救恩历史故事呢，其实都是打仗的故事。圣经里面充满了跟仇敌打仗的故事，所以有人不喜欢读旧约圣经，认为旧约圣经里面就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残忍的屠杀。其实这是对圣经真的不了解，不了解圣经的信息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必须透过这两幅呢，好像是矛盾的图画，而且明白他们是如何交织在耶稣他的身上，那才能够明白圣经是怎么样借着这个征战的图像来传达信息。圣经讲的战争都是耶和华的征战，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征战啊，必须彻底毁灭仇敌，才能够把耶和华的百姓呢彻底的拯救出来的那种征战。所以在旧约历史里面呢，都是很多真实的历史故事，都是实体的征战，看起来很残酷，将神的百姓从仇敌中拯救出来都是打仗。但是这些图像呢，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强调的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征战，是耶稣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与罪相争呢，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征战得胜的王呢，我们得胜。那这个征战的图像呢，从创世纪就开始写了，开始出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圣经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是一个势不两立 的一种敌对，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呢，也要彼此为仇，又是一个势不两立的对立。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喜欢英文有一个版本 God's Words 的翻译，它是用 crush 踩碎的意思，打蛇是要打七寸，打头呢是一个致命伤，但是蛇要咬伤他的脚跟。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圣经五次，至少五次用不同的方式反复的说，神要把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看以色列人西家带眷，男男女女，男女老幼，牛羊牲畜，还有各种家当，三更半夜匆匆忙忙要离开埃及，哪里像一个军队？我们可以说呢，比较像是乌合之众，就是匆忙要离开。但是神说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军队就是要打仗的，这个是军事术语，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军队就是要打仗的军队，要接受训练。可是神要他们接受怎样的训练呢？他们其实接受的不是作战的训练，原来他们要接受的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操练。所以神要他们停留在西乃山那里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什么呢？就是接受律法，学习什么叫做赎罪赦罪，学习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我们到约书亚记就看到有一位天使叫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了，要领导他们做什么？要灭掉应许之地里面的迦南七族 之外的可以讲和迦南七族在迦南地通通要灭掉，免得他们学习迦南人拜偶像的习惯。可是士师记就一路告诉我们，上帝的选民呢，就是老是去学迦南人拜偶像的习惯，神就留下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成为他们的仇敌，来攻击他们，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懂得跟仇敌打仗。但是神的选民呢，是每下愈况。士师记我们看到，他们到后来甚至与仇敌妥协，所以到参孙的故事的时候呢，犹大族怎么样？犹大族是把他们的士师参孙绑起来交给敌人，他们不想打仗了，所以跟敌人妥协。但是神一直要打仗，神的心意没有改变，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怎么拯救呢？就是要打仗。耶和华要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救他们脱离仇敌，其实是脱离那个会影响他们拜偶像去拜偶像的仇敌，要他们能够以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很特别，撒母耳记开始有一个称呼，神有一个称呼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出来了。这个称呼呢很特别，好像神是一个很好战的神，就是要打仗。因为神开始要兴起一位受膏者，要代表神来做王的。这位王呢，在希伯来文呢讲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在翻译成七十四本翻译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基督这个名词不是在新约出现，在整本旧约里面就他是受膏的，就是基督一路在旧约里面都出现了，读希腊文圣经人通通会读到。所以这个王，这个基督呢，弥赛亚受膏者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要打仗，他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辖制。可是以后的历史我们一路看，很快走下去，每下愈况，这个圣洁的族类呢，他们就是脱离不了各种罪的缠累。他们最大的罪其实就是一路都是他们就是回去拜偶像，拜耶和华神又拜偶像，所以他们也就脱离不了仇敌的攻击，一路下去一直到亡国被掳，很长的一段历史，一千年我们几句话就讲过去了，经过几百年了，又经过几百年，到耶稣的时候呢，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仍然是要拯救的百姓。怎么说呢？就是仍然要打仗。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就讲了一段预言，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口里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所以这仍然是一个征战的图画，这个图像呢，从创世纪以来就不断在旧约里面在讲的图像。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大点，就是这个现在呢，这个荣耀的王要进来，要进城了。神就是要兴起一个拯救的脚，这是施洗约翰父亲撒加利亚预告，他就是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是要做他的开路先锋。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包括施洗约翰，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耶稣如果是基督呢，那就是圣经所应许的拯救的脚了，他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但是耶稣出来传道好像没有动静啊，没有动静要做王，他做很多事情，但是就没有动静要起来做王。所以当约翰被下在监牢里的时候呢，约翰就特别打发两个学生去问耶稣说，我们要等候的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 其实耶稣荣耀进城之后呢，再过一个多星期，我们从那个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的对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图像。这两个门徒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他们认不出来，他们自己在路上对话，他们说，他们对这个陌生人，就是耶稣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都不知道吗？他是一个先知，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棕榈主日这一天，他们看到这位他们盼望要来救赎以色列的耶稣呢，是骑着驴驹子，是一个王者的一个坐骑，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图像，进入耶路撒冷。千百年来他们所盼望的耶和华拯救很快就要应验了，门徒就想起耶稣过去三年 所行过的一切异能啊，他们越想越兴奋，他真是大有能力的主，门徒就欢乐起来，高声赞美神。我们要注意路加约翰福音 都很清楚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他们称呼说是奉主名来的王，很清楚他们心中的一个图像盼望。那奉主名来的王是怎样的王？应当称颂呢？这位荣耀的王怎么样的一位王？他们应当怎么迎接这个王呢？论到这个奉主名来的王，以色列人就一定会想到诗篇二十四篇，这是大卫的诗，非常雄伟的一个诗篇，他是荣耀的王。我们需要读这个诗篇啊，你读的时候越读那个味道就越出来。他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是这样子，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的人，是这样的人能够迎接这一位荣耀的君王。所以继续说到，众城门啊，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非常雄壮的一个诗篇，这是耶和华作王了。以色列都知道这个诗篇，他们常常读，但是以色列也知道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那诗篇所指的是谁呢？当然是圣经所预告的这位弥赛亚。基督作王就代表耶和华作王了。所以诗篇148篇就讲到，他的众使者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所以以赛亚书55章我们也看到，神的创造呢，通通要称颂耶和华的。所以那里写，以赛亚书写到，大山小山要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通通要拍掌。所以想到千百年来圣经的预言现在就要实现了，想到耶稣的一切异能，怎么不欢呼呢？所以跟着耶稣前行后随的人，他们极大的兴奋，他们就高声赞美神。耶稣接受众人的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就是我们唱的诗歌。但是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受不了的，耶稣不过是一个人，他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欢呼？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夫子，你去责备你的门徒吧，怎么可以这样讲？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所以耶稣他接受这样的荣耀很清楚，可是他知道他其实有一个更重要 就是十字架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他必须得着这个荣耀。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得着这个耶和华的征战，征战得胜是要彻底毁灭仇敌的那个荣耀。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之前呢，其实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9章的11节那里讲到，耶稣在上耶路撒冷之前呢，因为众人看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他们以为神的国很快就要显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众人都已经相当兴奋了，所以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这个设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他不是说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设是增加的意思， add one more， 好像耶稣看到这种情形就额外再多讲一个比喻的意思。他讲到有一个贵胄要去远方德国，把银子就交给仆人，要他们去做生意。现在他回来做王的时候呢，就吩咐仆人来交账。但是我今天不去讲解这个交账的比喻啊，我们只看这个大的比喻里面最后的那个结尾，有一个常常被人容易被人忽略掉的一个故事结尾。耶稣说，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耶稣说完这话就向着耶路撒冷走去。这个王的仇敌是谁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很自然都会这样的理解，罗马政府是绝对不容许这个弥赛亚出现的，我们再看历史就知道，这些罗马政府岂不就是我们的仇敌吗？耶稣基督要做王，毫无疑问一定要起来领导以色列人抵挡罗马政府，保护耶路撒冷，杀掉这些看得见的仇敌，就大快人心了。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走上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出声哀哭，好像为死人哀哭一样。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四围环绕，四面困住你，并且要扫灭你跟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代表耶和华拯救的耶稣来到，就是你们蒙受眷顾的时候，这个眷顾是被动式，但是你们不知道，真正的平安就从你们眼前隐藏，被隐藏了。没有错，罗马政府是那个看得见的仇敌。公元70年，他们要做这个非常残忍的事情，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是屠城。他们是看得见的仇敌，好像当年的埃及，好像迦南地的七族跟以色列人做仇敌的，像非利士人，像亚玛利人。但是众人看不见，耶稣却清清楚楚看见谁是那个真正的仇敌。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乃是要除掉这个真正的仇敌。旧约的故事，历史故事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从耶和华拯救这个图像来看，旧约就已经在讲什么是真正的仇敌，可是好像不太清楚哈。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两个受膏者，受膏立的君王，就是扫罗跟大卫。扫罗呢，是神按着以色列人想要的标准来设立的一个王。扫罗呢，圣经一开头就写他，但是一开头就让我们知道他其实不是神要的，可是呢，以色列人要的标准，神就照着他们要的来给他们。他人高马大，高人一个头，外表上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扫罗有很多的战功。但是我们留意圣经怎么描述，圣经描述扫罗打胜仗呢，是扫罗拯救以色列人，不是耶和华拯救。扫罗大胜亚玛利人的时候呢，他竟然是躲开避开撒母耳， 自己跑去做什么事情呢？去给他自己立了一个功劳碑，他的战功很大，他给自己立碑。好，这在撒母耳记要留意看，但是中文的翻译不清楚，所以有时候会忽略过去。扫罗离弃神，神也就离弃他，他失去神的保护，结果呢是恶魔的灵就临到来搅扰他，最后呢他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死在仇敌的手里。大卫是神的拣选，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就是懂得寻求神心意的王。他知道面对的征战不是他们自己的征战，他面对的是耶和华的征战。所以打胜战呢，圣经就说他打胜战，圣经就说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大卫犯罪的时候呢，犯大罪的时候呢，他的圣经说他的罪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很多人会讨论这个仇敌是谁呢？仇敌是非利士人，是他周围那些人。其实仇敌非利士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也不 care。 大卫犯奸淫犯杀人罪对他们来讲没什么了不起。仇敌是谁？魔鬼知道隐藏在大卫心里的罪，魔鬼知道是真正的仇敌。神的受膏者必须知道真正要面对的仇敌是谁，才能够进入那个真正的战场，能够除掉那个当灭的仇敌，而且是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大卫在诗篇37篇就讲这样话，讲这样的话，他说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呢，他们要消灭，他们要如烟消灭，必须要让他们烟消云散。可是以色列人读圣经呢，他们就读不出这样的东西，因为以色列人盼望的基督呢，是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认为胜过罗马政府的弥赛亚是他们要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那么耶稣要怎么样告诉门徒，告诉众人呢？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呢，要面对的仇敌啊，不是你们看得见的这个罗马帝国啊。其实在这个阶段，耶稣已经开始很清楚用明白的话教导门徒，基督是要被害受难的，但是门徒不明白，所以他们反而会怎么样？私底下在争论，在神国里最大，因为他们就要进这个荣耀的神国的话，到底是谁是做左右丞相？耶稣这个阶段就是用他的行动来教导他们。这个时候呢，耶稣的身教其实最重要，因为整本圣经的启示呢，通通要展现在耶稣身上，展现在他所做的事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在众人欢呼的声音底下，耶稣看见耶路撒冷，他就大声地为他们哀哭。我们看耶稣要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出声痛哭，不是喜极而泣，是为耶路撒冷哭，为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哭，是为不信的人哀哭。门徒众人他们为耶稣的来临欢呼是对的，但是他们对耶稣的期望是完全错了，他们看错了耶稣要面对的仇敌是谁。所以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你们领导你们抵抗罗马，要拯救你们脱离罗马统治，像当年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一样。我告诉你们，不是罗马人要来扫灭你们跟你们里头的儿女啊，耶路撒冷会被彻底毁灭，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你们期望那个弥赛亚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告诉你们，想要得着的，他们之前呢有马加比王朝的那种胜利，那样的胜利是不会有的。但是耶稣要拯救他们脱离的仇敌是远远比罗马政府更可怕的仇敌，耶稣要得到的胜利是更大的一个胜利。旧约里面讲的实体的仇敌都是讲征战，讲敌人， 他只有不多的篇幅会讲到那个躲在人背后跟神对抗的那个仇敌，他叫做撒旦。原文的意思，英文翻作 adversary， 就是专门作对的。神要与这个专门作对的仇敌撒旦征战，并不是说这个仇敌他有能力跟神分庭抗礼，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要从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呢， 把人被撒旦所掌控的人拯救出来。撒旦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圣经看到他就是引诱人犯罪，然后借人呢，人犯罪反过来就控告神，控告亵渎神来控告人。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这个图像是非常清楚魔鬼的特色。那在创世纪里面呢，这个仇敌呢是躲在什么？躲在看得见的蛇后面，看不见的魔鬼是躲在蛇的后面。人可以看得见蛇，但是看不到魔鬼。在旧约历史里面呢，这个仇敌呢不断的是躲在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后面，躲在恶人的后面，或者是躲在那个失去神保护的选民身上。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恶魔的灵就在他后面。你从扫罗的行为可以看到说什么叫做被恶魔影响。在新约里面呢，就讲得很白话，彼得前书讲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新约里面就常常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灵界后面的这个仇敌，但是呢，人仍然看不到。耶稣神的儿子他清楚看到，所以新约里面讲魔鬼其实讲的比旧约多的很多，因为耶稣清楚看见躲在人后面的魔鬼。这个仇敌躲在哪种人后面？有两种人很明显啊，仇敌会躲在这两种人后面。一种就是向来跟耶稣作对不信的人，包括替罗马政府撑腰的政治宗教领袖，包括那些自以为义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从开始就跟耶稣一直作对，对耶稣不存希望，他们就是找机会 要除掉耶稣。他们不但除掉耶稣，连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也要除掉，因为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同时呢，他们商议要把那个耶稣叫他复活的人都杀掉，这真的是很厉害。所以耶稣曾经当面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魔鬼的子孙。还有一种人是对耶稣存着幻想的人，魔鬼也会躲在这样的人后面。如果你对耶稣有一种不恰当的幻想，甚至 demand 这样的幻想，你要留意耶稣的哀哭可能让一些人失望，但是呢，谁很失望？出卖耶稣 的犹大非常失望，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跟着耶稣几年三年，他很想拥护耶稣起来做王，对抗罗马政府的，他没有想到耶稣没有起来做王的意思，而且根本不能保护耶路撒冷，还为耶路撒冷哀哭。他就从跟随耶稣变成一个出卖耶稣的人。有人问过卖耶稣的犹大，如果悔改会不会得救？其实这个是 不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因为犹大经历过各样的神迹，他看见他也有神给他的能力能够医病赶鬼，他看到耶稣甘心被捕，也没有逃脱，也没有能力逃脱，他对耶稣的幻想完全破灭。看见耶稣这么软弱，没有能力救自己，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可以帮助我脱离良心的控诉呢？所以他就算是悔恨交加，他心里很纠结，纠结到最后怎么样，就只好上吊自己解脱。但是耶稣来就是要对付这个仇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感谢神，原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呢，是这个弥赛亚他最大的胜利。 耶稣的哀哭不是为自己的受难哀哭，耶稣是为不肯悔改、不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哀哭。耶稣哀哭，看着耶路撒冷心中忧愁，其实他展现的是那个上帝的忧愁。我们要注意，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洪水之前呢，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心中忧伤。但是洪水就来了，罪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当时的世界就被洪水灭掉了。这位君王为他们忧伤哀哭，荣耀的王就要进来。其实这是两幅荣耀跟哀伤是必然交织在一起的图画，它完全不矛盾，但是必须透过耶稣你才能够明白。就好像我们必须透过耶稣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慈爱，什么叫做上帝的愤怒。这位慈爱的神又愤怒的神，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这两幅图画斗不起来，他们不矛盾。但是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属性、把上帝的作为、把上帝的启示呢，就清楚表明。所以现在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走去，他心中其实是有一幅非常宏伟的图画，就是那个彻底得胜的图画，神要彻底拯救真正属于他的百姓。耶稣好像孤单一个人走上十字架，但是他其实一点都不孤单。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是诗篇，大卫的诗篇。大卫经历了很多难处，让神让大卫写出这样的诗篇，就是把耶稣的心态写出来。从环境上看，好像神离弃了耶稣，沉默了，但是从信心的角度， faith， 从 faith 这个特别的信这个角度呢，耶稣跟神是完全没有分离。因为诗篇二十二篇你继续读下去就很清楚，二十二篇开头他说：“我的神，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夜间呼求我并不住声啊。”他紧紧抓住神，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在母怀里呢，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一路读下去，读到后来就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你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再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整个诗篇二十二篇真正的把大卫在十字架上他心中的图像讲出来。我们不要只读一节就停在那里。耶稣紧紧抓住神，他是一个一生走信靠神的路，他在十字架上仍然是这样，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他知道要打的仗是怎样的仗。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那个彻底的胜利已经在望，世界的王是要被赶出去的。当耶稣面对比拉多的审判，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和华的征战是要胜过那个最可怕的仇敌，死亡跟阴间的权势。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成了血肉的身体呢，是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最后那几章呢，其实三次讲过世界的王。但是我们要看怎么看呢？耶稣说：“以后我不再跟你们说话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要到。可是呢，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又讲到审判，你们不要以为是耶稣受审判，其实是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把这个罪跟死亡的权势，他们的借口通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这是在约翰福音最后几章讲到的事情。当耶稣从木头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神的荣耀。圣经说万人就要归向他，十字架的胜利他是耶和华征战的一个彻底的得胜，是耶和华拯救的一个完全的实现。所以耶稣拯救我们呢，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就有能力过这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侍奉神。耶稣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好，这个世界上智慧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圣经的启示是这么奇妙，如果知道了，就不会把荣耀的王、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我就想让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你知道你我得着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得胜君王吗？罗马书里面讲到，不只讲到耶稣是得胜的君王，讲到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是要因为耶稣一人呢，就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做王吗？当年是耶稣基督胜利在望，走向十字架，现在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得着基督的人也是胜利在望，我们要做生命里面的王，不是罪跟死亡辖制我们，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权势。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要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前，我也想呼召一下，就是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里面的王的人，如果神的话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回应神的话，你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也可以在心里跟他祷告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要帮助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做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来感恩，来赞美你，赞美耶稣基督，你让他成为我们的王，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就不再被罪来辖制来管理，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与死亡的权势，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已经得着这个生命。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赐下这样的一个确信，这样的一个把握，也为那些愿意接受你的人，主，你将这个荣耀的图就放在他们心里面，叫他们知道他们得着耶稣基督就有从今时直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